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阿门。上班到教会办公室，有首先要搜索的项目，一打开电脑就会在教会网页右上端的申请与指南，点击就可以确认服事申请者。最近查看了一下，2025年有几位申请者从1月3日上柱服事的教友开始，到昨天共有79位教友通过教会网页申请了服事。也有一位教友申请了2个、3个部门服事，也有人申请了服事却没有联系到服事当中。这是今年通过主页报名的团队，管理组4人，教会学校14人，分享组6人，设计组3人，广播室4人，社会救济志愿者二手物品打包志愿3人，新家人欢迎会1人，四班15人，圣经通读组2人，洋花金记录馆1人，洋花金导览7人，洋花金信息室2人，洋花金园艺3人，洋花金大厅引导4人，礼拜引导1人，医疗组1人，扫雪1人，还有扫雪组是在洋花金接待参观者之前清理积雪的志愿者，厨房组4人，带导组1人，车辆组1人，亲切接待组1人，沉默祷告室2人，还有口译笔译1人，韩国殉道者纪念馆2人。我们教会的志愿部门一共由77个服事团队组成。今年我曾有机会向通过主页报名成为教会学校教师的14位教友表达了感谢。目前在教会学校每周主日礼拜参与的儿童和青少年大约有800名。新冠疫情之后，从婴幼儿部到高中部各年龄层合计约有1400名儿童和青少年参加主日礼拜。现在每个主日约有800名儿童与青少年敬拜，并且有260位老师在9个部门中心服事。每当向教友们提出请他们担任教师一起服事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回答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不能去。当他们因为准备不足而犹豫的时候，我常常会说，没有准备好这一点我也一样，做一辈子都觉得准备不够，这不正是准备的本质吗？我在升上高中那一年，从1月第一个主日开始担任主日学校教师，并参与四班服事，这是在牧师的劝勉下开始的。因为教会规模不大，教友们通常都承担3到4项服事。我知道教会各处都缺乏需要的手，所以服事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因此无法拒绝牧师的劝勉。当时高中部的主负责人在我开始担任主日学校教师的时候，给我一句劝勉的话，我直到如今仍然记得。你要对今年第一次教导的学生们，一生都要怀着歉意和感恩的心。他说这是他自己的经历，这份劝勉对当时许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显得笨拙的我来说，是一条宝贵的建议，让我思考自己应该带着怎样的心开始服事。在信仰前辈的信心帮助下开始服事，给了我极大的益处。虽然还是青少年，但作为主日学校教师，我在教会里与青年和成年信徒有了许多交流的时间。我多半是倾听的一方，但在听他们的分享中，我逐渐明白了人生应当如何生活，也整理清楚了为自己祷告时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既然决定信耶稣，就不应该随随便便，要好好的信。心中便有了这样的目标，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得出一个结论，必须要有智慧。如果没有神所赐下的智慧，人生就无法活得正确。我想，即便拥有在祝约的才能，如果神不赐智慧，那才能也可能成为毁坏自己的工具，也会伤害他人。因此，从那天起，我从未间断地向神求智慧。第二，我想到自己可能无法察觉到神所指示的智慧，因此祷告求神赐给我能分辨属神之事与属世之事的辨别力。因为我意识到不能被那些包装得非常好、看起来很体面的东西所欺骗。从高中一年级直到现在，我几乎不记得自己为其他事情祷告过多少次，然而为智慧和分辨力祷告，我一天也没有间断过。这是我开始服侍之后所获得的益处。另一个益处是我明白了人生是一场冒险。听着大人们的人生故事，我想到，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每一瞬间都必须与主同行，而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走在未知的道路上。但若是与主同行的冒险，我就愿意怀着喜乐去走。我也想在主为我铺开的这张人生草席上尽情的欢喜雀跃。当我确认那是主所愿意我走的道路，即便将来可能后悔，我也不曾犹豫。22年前，当有机会在印度孟买韩人教会担任代理主任牧师，接替休假的主任牧师进行2年服侍的时候，我在6小时之内便决定去尝试。之后收到华人教会的通知，说经过讨论已决定由我接任，请我前往。一个月后，当我走出印度孟买机场时，被扑面而来的蚊群、高湿度以及令人难以适应的刺鼻气味所包围，并意识到自己每天都必须面对这些时，强烈的后悔涌了上来。然而既然已经无法回头，我便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但那2年却成了我每天经历主在我前面工作的宝贵时机。每年年底，我都会思考该用什么方式来招募教师。几年前开始，我们会在礼拜结束时，在各礼拜堂入口处举着牌子宣传，也会发放简要说明的单页。轮到负责的老师们会喊着请成为老师吧，邀请教友们加入服侍。当我听说青年们为了不和我碰面而刻意绕着走时，我想起了自己在2005年秋天刚在我们教室开始施工时，为了请求教友们参与服侍而一个个打电话的情景。有一个教友说害怕接到我的电话，因为当时我在邀请他们服侍时说过类似按时上班、加班是基本，这样让人有压力的话。所以收到这样的反馈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那是让人感到强烈负担的电话，但仍有许多教友们忠心地守住了自己的服侍岗位。为了将主日讲道录音刻成 CD 和磁带，住在水源的某弟兄每周六来到杨花津，周六管理志愿团队，即使在节日当天是周六也不例外。为了预备主日敬拜而守住服侍的位置，直到如今仍然如此。每周主日敬拜中，我们使用的周报是由长者们每周六亲手折叠完成的。遇到需要在周报中加入多种插页的时候，就是比平时更辛苦的一周。他们怀着盼望教友们能够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心，昨天可能也折了周报，而如今仍有许多教友们在教会内外默默地服侍着。今天我们随周报一起分发了教会学校的介绍单张，教会学校正在等待各个年龄层拥有不同人生经历的老师。一个班最多有时会拥有12名老师，因为有一位老师独自负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迫切需要能够一起祷告、一起欢笑、一起喜乐、一起忧伤、一起流泪、一起分享喜悦的老师。诚恳邀请您成为那位愿意将从神领受的爱分享出去的老师。 几年前，我在教育管事楼与两名一二年级的男孩聊天，一起等电梯。其中一个男孩突然问我：“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当时有些慌，但还是对他反问：“那你猜猜看。”孩子想了一会儿，不太确定地说：“女的。”我说了一声：“叮咚叮。”鼓励他确认了自己一直好奇的答案。最近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孩子问我：“为什么每个主日都站在教育馆入口处？”我这样回答他说：“我们六天都分散在各处生活，但主日为了向神敬拜，又在教育馆这样聚到一起。想到这一点就觉得非常宝贵，所以我在站在这里是怀着鼓励大家向神好好敬拜，并且再次散去后在一种好好生活的心意。”上个主日，一位喊着肚子饿了，又跑进教育馆的一年级孩子，他那张灿烂的脸亦让我忍不住微笑。教会学校里有许多一看到就让人心生微笑的可爱的孩子，也有眼神改变，让人一眼就知道他们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学生。诚恳地邀请您成为老师，与这些主所珍视的孩子和青年们一起，为了得着耶稣基督所要得着我们的目标而奔跑。因为在迈向韩国基督教200周年的使命中，以信仰培育带领韩国教会与我们教会下一代信仰的继承者是极为重要的。我虽因侍奉在教会学校而向您请求担任老师，但除了教会学校之外，你也可以在教会里或教会外用主的心肠与主的眼光找到许多可以服侍的地方。再有我们教会清心管理的洋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以及位于龙仁的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也需要许多服侍的同工。你可以与那些在服侍人员不足的岗位上与教友们一起守护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之地。如果你想着再准备充分一点就开始，那么请鼓起勇气迈出这一步。若想服侍却因各种情况无法参与，也可以透过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祷告来服侍。您可以为面向世界前进的2030教区，因养育孩子而疲惫的3040教区，以及迈向人生后段的中壮年和老年教区祷告。无论处在何处，都可以为我们的牧师们、同工们以及信仰的下一代祷告。祷告将成为唤醒沉睡的灵魂、昏沉的灵魂、深眠的灵魂的钥匙。祷告将成为走在绝望谷中的邻舍最需要的安慰。祷告将使我们的孩子拥有属灵的眼睛，看见树，看见森林，看见整片山脉。特别是走在人生黄昏期的长者们，你们的祷告因着人生阅历的深度而成为最有力量的带导。若您每天花很长时间握着手机，我希望您能把握着手机的手转变成祷告的双手。在每次新家人欢迎会上，我都会这样说：服侍就像踩自行车的踏板，要踩踏板是需要用力的，但唯有踩下踏板，自行车才能向前走。同样的，服侍虽然辛苦，却给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带来确实的益处。在今天的经文中，主对那些卑劣的背叛之后仍未还怒，仍存怨恨，却依然对复活存疑、犹豫不前、踌躇迟疑的门徒们说话。经文第18-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命令他们要向万民去，要使万民 成为主的门徒。主对仍然没有准备好的门徒应许，他将一直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郑重地嘱咐他们时，门徒们都明白应该选择什么。于是正在聆听主话语的这十一位门徒没有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中。耶稣身边原有十二位门徒，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若有人想学习，就必须带着学费去寻找自己心仪的拉比，提出申请。只有申请被接纳的人，才能在那位拉比门下，与门同伴们一起在严格的规矩中生活，并接受教导。然而耶稣并不是坐在那里等门徒上门。路加福音六章告诉我们，他在整夜祷告之后，亲自走遍各处，呼召他所愿意的人做门徒。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记载：那时耶稣出去向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他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使徒一词源自希腊语 apostello， 意思是领受特别使命和权柄被差遣的人，即被差遣的大使。耶稣从跟随他的众人中挑选了十二位，并把他们训练成福音的传扬者。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安德烈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时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安德烈便跟随了耶稣，成为了第一位门徒，并把自己的哥哥彼得带到耶稣面前。彼得从那时起一直备受瞩目，被称为首席门徒。但带领哥哥认识耶稣的安德烈却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在共观福音当中，安德烈的名字虽然出现，但每次都是先提彼得，然后再介绍他的兄弟安德烈。在共观福音当中，安德烈的名字虽然仅仅被提到，但在约翰福音当中却出现了一些关于他的故事，有引导哥哥彼得到耶稣跟前的故事，也有他把愿意把自己的小饭盒献给耶稣的孩子带到主面前的故事，还有他引导外邦人见耶稣的记录。有些希腊人为了守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想见耶稣，于是先去找腓力。腓力没有直接带希腊人去见耶稣，而是把他们带到安德烈那里，于是由安德烈把这些希腊人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把当时不能被人格化对待的孩子，以及被当作不可接触的罪人之类的外邦人都引导到耶稣面前。虽然他不像哥哥彼得或雅各、约翰兄弟那样在约圣经中频繁出现，但他从不犹豫，默默地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安德烈也和其他使徒一样殉道了。按照初代教会的传说，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以主相同的方式死去，因此被钉在 X 型的十字架上殉道。因此这种 X 型的十字架又被称为安德烈十字架。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位叫奋锐党西门，也被称为迦南人西门或热心党西门，而这正是圣经对他全部的介绍。与被称为小雅各的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一样，西门也是存在感不强的门徒，在西门的名字前面加了奋锐党的西门，意味着他原本是热心党、革命党。当时以色列处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奋锐党人可以类比为日本强占时期的独立军。奋锐党人是反罗马的激进分子，他们讨厌罗马人，拒绝向罗马纳税。然而在耶稣的门徒中，也有一位叫马太的税吏，他在政治上顺从现实，与罗马政府合作。奋锐党人西门曾经是攻击像马太这样与罗马合作的犹太人的人，而如今这两个人却作为耶稣的门徒，同吃同住，一同受训，成为福音的传道人。 据传说，傅斯利党人西门曾到土耳其、北非、埃及和黑海一带传福音，也曾把福音带到英国，并最终在波斯传道时被锯成两段而殉道。在圣经中几乎不出现的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他也被称为达太。圣经中关于达太的故事仅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中出现过一次，就是22-24节。那不是加利人犹大的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达太不断误解耶稣所说的话。虽然耶稣反复预告自己的受难，说明自己将离开这个世界，圣灵将来到，但他仍旧把基督的显现理解为政治性的弥赛亚，要在地上建立王权。然而达太开始将耶稣若爱我就遵守我的话这句话深深铭记在心，并将自己的眼目专注在耶稣身上继续向前。教会传统认为达太曾在叙利亚、阿拉伯、波斯一带传福音，并最终在叙利亚被长矛刺死而殉道。除加利人犹大之外的十一位门徒，不论只拥有一种才能还是多种才干，都用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恩赐活出了神国的福音使者的身份。他们之间没有竞争谁更忠心，也不比较谁更配得神的呼召。名字被人所知时，他们不自高，名字不显时，他们也不灰心。即使不为人所知，他们依然完成了作为福音使者的使命。不仅加利人犹大是叛徒，其余十一位门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叛徒。他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感到绝望和困惑，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耶稣会以如此悲惨无力的方式结束使命。尽管主曾多次预告自己的受难，门徒们仍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当耶稣真的被钉在十字架时，他们以为主会责怪他们的背叛，然而主并没有对门徒怀恨在心。门徒们所听到的仅是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请求父赦免他们的话。主看似无限的无助，但门徒们终于开始理解耶稣生前所说的话。那些曾经如谜语般的言语，那些未能把握其真意的教导，逐渐显明了真正的含义。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曾经多么误解主，正如彼得在听在鸡叫时极度悲痛而痛苦，十位门徒也在痛苦中经历了因背叛主而带来的深切悔恨与忏悔。虽有悔改的时刻，但时间有时会减弱感动，使最初的决心变得模糊。然而当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到门徒身上的时候，那些充满圣灵的门徒开始实践主最后的吩咐。曾经犹豫、踌躇、怀疑的门徒因为圣灵的充满而彻底改变，成为福音的传道者。这一切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完全之爱的结果。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要忠于复活的耶稣所吩咐的每一句话，唯一的道路就是居住在圣灵充满的同在中。当我活在圣灵充满的同在里时，也将尽到本应担当的角色。很久以前，因忠实顺服主的吩咐而安葬在杨花金的传教士，是我们的前行见证者。那些因忠于复活的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而殉道，被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记载的殉道者们，也同样是前行的见证者。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们遵循耶稣的话语，并按照话语去实践的故事。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教友也都是站在这条历史的行列中的人。今天是纪念主圣诞，期待主再临的带领节第一个主日。今天的带领节主日，您是以怎样的心情迎接呢？在这忙碌的年末，您是否仅满足于准备了一条紫色领带或一条紫色围巾？希望大家过带领节，不是只在主日礼拜时才想起，而是在我们呼吸的每一刻都记住主的话语，并作为实践主话语的福音传道者，活出带领节的意义。因为主的呼召，既有基于无条件的爱而得救的呼召，也有需要我们献身与生命参与的事工的呼召。开头我谈到了许多关于服事的事，即便在教会简报上刊登招募服事者的广告，也常常无法招齐所需人员，这一直让感到遗憾。复活的主所吩咐我们教导并遵行的工作，虽然可以去遥远之地执行，但也可以在我们所立足之地进行。我们所站的地方既是起点，也是地基。现在是否要活出面向地基，成为第十二位门徒的生命，这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您赐予我们在带领节第一个主日献上礼拜。有时候让我们思考该以怎样的心和怎样的献身度过带领节。复活的主把地上最重要的使命交给了心存怀疑的门徒。门徒原本无法完成，但当圣灵充满临到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明白自己应当做什么。那是因为门徒作为福音传道者生活，没有把自己的生命视为珍贵。主啊，请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与主的命令息息相关的人，成为第十二位门徒，忠心承担主吩咐的力量，让我们近处能服侍家人和邻舍，在教会群体中成为有用之手。也请让我们在为社区和国家献身的时候，不忘我们所站之地就是地基，使百周年纪念教会的全部肢体都能够彼此相顾，彼此鼓励，成为一个美丽温暖、彼此带到的共同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